特别我们如果不信主，如果我们是刚刚读圣经的，我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一章放在这里？这一章像是圣经吗？对不对？记载了大卫这样的一个龌龊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章后面的时候他怎么说，耶和华甚不喜悦。圣经的可贵在这里，圣经的可贵在什么呢？他把人跟神的关系记载了下来，不是说记那想记的，并不是想到记那想记的，记那好看的，或者是看起来非常舒坦的，好像是一些词句似乎单单只有鼓励人心，或者是觉得非常圣洁的，不是。圣经里面把一些人属神但是却做的不合神心意的照样记载下来，记载下来之后呢，那里最后的注脚写什么呢？耶和华甚不喜悦。这是圣经的宝贵的地方在这里。圣经的宝贵的地方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铺露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负那当负的责任。今天我们所读的大卫这一章节，这一章节里面我们也看见大卫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我们回顾一下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在打完仗之后，不是他去打仗，乃是约押他派他的元帅去打仗。而我们知道在这一章之前的前面一章是记载着亚扪人他的父亲死了，亚扪人本来对大卫是蛮好的，大卫感激，在他的父这个亚扪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要继承，他就大卫差派了臣子去悼宴，去悼宴之后呢，他的这个继承王位的这个儿子听信了他的臣子的话，讲说他们大卫派这些人来，无非是要来窥探我们吗？所以他们就羞辱他的使臣，羞辱他们的使臣，把他的胡子给剃掉了，也把他的一个外衣给截断了，让他们非常非常羞愧。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做男人是要留胡子的哈，不留胡子的话就不够 man， 对不对哈？胡子被剃掉了就很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胡子是对男人来讲是一个尊荣，被剃掉了以至于他们不敢回国。大卫只好安排他们在另外一个城住在那，在耶利哥城住在那边住了之后呢，然后呢开始他们要想办法怎么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国际关系。亚扪王他们就觉得说大卫因为这件事情呢憎恶他们，所以他们也担心害怕了，怕打仗了，怕报复了，所以他也联合了其他的王，亚兰王等等一起要来作战，要来作战。这个时候呢，大卫也没办法了，只好来派兵。那亚扪王他们想要先下手为强，那大卫呢只好想办法迎战，派约押去迎战。弟兄姐妹，在这里他们大卫打赢了，打赢仗之后呢，我们却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这一章里面记载大卫他们打败亚扪人，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很多王聚集要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呢大卫却率军打赢了。可是呢这里记载他说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有一天太阳平息，然后呢他就起床，在日落的时候，夕阳黄昏的时候呢他起床，然后呢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时候他就动心了。弟兄姐妹，大卫可说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被诱惑，一个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对不对？一个是肉体的情欲，还有一个是今生的骄傲。大卫在这三件事情上都发生了，多么骄傲，打胜仗，是不是？打胜仗，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接下来呢，他怎么自处呢？他怎么自处？他开始有了眼目的情欲呢，看到一个人，看到他的美。他没有在这时候是来看神，他看的是美，看到别人的美。然后呢，接下来肉体有情欲出现了，肉体情欲出现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事怎么样？跟这个八十八啊发生了关系。我们也知道八十八他不是外邦人，他是以莲啊，以莲的女儿。以莲呢是就是被列入在大卫的三十几个勇士里面的其中一个，而乌利亚也是在其中。然后乌利亚呢后来就娶了以莲的女儿。那乌利亚本身是赫人，他是外邦人，他有点像是入罪一样成为了以色列人。但这个时候大卫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想办法要去掩盖他。本来八十八没有怀孕是没有关系的，好像说他还可以把他掩盖得住，作为一个王很有权柄，对不对？在那么有权柄之下他容易掩盖住。可是现在没办法了，怀孕了，八十八怀孕了，把话送过来，他只好想办法掩盖。他怎么掩盖呢？最简单的方式，最狠毒的方式，对他而言，用他的权就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了，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啊，巴不得他死。不过在这个时候之前呢，他先用什么办法呢？希望他能够回去啊，回去跟八十八啊过一夜。可是乌利亚却来不听。乌利亚觉得我应该以国家为重啊，是不是？我何必在这个时候呢要回家去？因此他很想着急切的回到战场去来打仗来立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之后呢，我们的大卫王就用这个方式了，把他派到前线去，派到前线去，然后想办法让他到最艰险的地方，然后被打死了。打死之后完成了他的计划。弟兄姐妹，大卫是在什么年纪所发生这些事情的呢？什么年纪所发生这些事情？他也差不多是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在三十岁做王，然后呢有了孩子，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发展他的国事。现在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哈，我们就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姑且先把他这个案例先放下，我们先来看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这样的年龄呢？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年龄？现在是在中年的时刻，有多少人是在中年的时刻？有不少，是吧？我也在中年了，我也是中年末期了哈。啊，有些人开始遥望到中年了哈。今天哈，我们来看看哈，大卫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被指出来了，被先知拿单所指出来了，告诉他他是这一个违反神诫命的人。好，什么是中年危机？大卫在这中年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是在他前期应该不会发生，对不对？前期不会发生，他多么依靠仰望神啊！同时他的国没有得到，他已经被高利了，可是呢他还没有得到国，所以他多么依靠仰望神。可是呢他曾经被扫罗王追杀，越追杀之后呢怎么样？越逃，越逃之后呢越去陶冶他的灵性，有机会杀扫罗王，但是他却不杀。那在最软弱当中的时候呢，虽然跟随他人不多，可是呢他知道主必带他怎么样经过死荫的幽谷。而在他的前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灵性是非常非常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会遭遇到苦难？是不是？为什么会遭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越遇到这种苦难一些挫折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更加依靠仰望神的时刻。而这个时候这种灵性呢是越来越高深的时刻。刚刚我们所唱这首歌向高处行，大卫的灵性是逐步的高升的，到一个顶峰。到这个顶峰的时刻，神把国给他， 神把子民给他，神把他自己的计划要借着他来实现。但是曾几何时，当我们步入到一个年龄之后，似乎有了一切，当你有了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大卫他好像在有了一切，有权有势，虽然动荡不安，可是呢他可以掌控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出轨了，开始出轨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经历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危机会出现，有的时候是经历到一个挫折的时候危机也会出现，同样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什么是中年危机？什么是中年危机？那中年危机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当然心理学家他们分析说，中年危机是一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时候呢，大概就会发生。那据统计好像在这一段时间很容易发生。为什么容易发生呢？容易发生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体力越来越衰退了，越衰退了我们那个成就好像有点到顶峰了，或者是我想上去的时候呢好像上不太去了，然后看到怎么样后浪推前浪，对不对？我们这些前浪就怎么样死在沙滩上，产生一个恐惧感，是不是？别人比我年轻，别人比我有力，他是不是来取代我？在事业上经历到了一些恐惧感，会被取代。的确，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样的一个笼罩之下的时候，很容易会感受到可能失业了，对不对？很容易会感受到我的一些成效达不出来，以至于我们的上司常常对我们说直接说拿出业绩来，你拿不出业绩来就滚，就 fire 掉你，是不是？在那样的人的眼前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何其不爽啊，是不是？然后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忧，特别是做弟兄的在外面拼事业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是这个中年危机不是单单只有男人女人也同样有。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男人跟女人似乎比较能够过得去冲击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她们比较重视关系，跟孩子相处在一起比较多，同时呢也爱讲话，是不是？讲话讲得多的时候很好有疏导的作用那我们做弟兄的好像常常不爱讲话，是不是？能够不讲就不讲，是不是你逼我逼个半天我就是不想讲，又发现说我讲的越多怎么样，好像这个怒气就越容易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人请举手，都不敢举只有我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难道没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产生一种沮丧的情况女人比较容易似乎能够调试的过来，因为她比较没有所谓事业的压力，她的压力比较多是在孩子的将来的教育跟成就上，是不是如此？那据统计他们说，就是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呢？大约差不多是四十几岁他们说平均的年龄男人大概是46岁大概46岁，女性呢差不多是43岁，其实有迹象开始差不多35岁就慢慢开始了慢慢开始呈现了。当他们发现到自己的身体体型有所转变了以前是英俊潇洒，是不是？现在怎么样头秃发白然后呢什么肚子大大，是不是？体型有点变了。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最近参加同学会，是不是？参加同学会有没有？你参加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感觉是什么我怎么认不出你来了破，你就是破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惊叹号出现当然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这样讲了 有的时候会讲委婉一点。其实当我们讲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说哈，哎，你就是丘陵王吗？是不是？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呢。其实哈，我三年前哈，我刚刚去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我得到心里面有个很大的创伤，知道吗？为什么创伤呢？因为哈，以前我们在大概三十多年前哈，3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组织一个诗歌见证队哈，我们组织一个这个诗歌见证队，就想要啊传福音，透过唱诗歌去福音布道啊。我们组织哈，那一位是蛮有名的一个出版社哈，我不好意思讲那个名字哈，不过这个出版社嘛，好像现在已经很多人他已经逐渐消失了。那一个人，他是这个出版社的一个女儿哈，老板的女儿，他组织的，他也蛮有音乐天赋的，又是学音乐的，带着我们。后来呢，我们后来就慢慢的大概都大家都成长了，就开始分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带领的人呢，其实年龄比我大吧哈，比我大，那个。大概差不多 大我五六岁哈，大五六岁。那他保养的蛮好的，他保养的蛮好的哈。因为有几次的机会哈，不论我是在台湾，后来我在 Houston 的时候，他刚好都要去那边，都想要跟我见个面。后来阴错阳差哈，又在 Houston 的时候又碰到那个飓风来临，那个他的聚会又取消了。他常常传个信息说跟我见个面哈，跟我见个面。因为以前一起配搭的时候哈，然后他可能有印象还蛮深刻的，他就跟我见个面，一直没办法见面。那后来我就到洛杉矶去，到牧会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住在那里哈，还有他一个妹妹也住在那里，那我就想说啊，这个趁这个机会，我那去见见他，见见他。特别在那个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又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哈，因为他后来他是很有服侍的心智的，他好像一生的志愿后来就是要嫁传道人哈。那后来他嫁了几个传道人，但是那几个传道都被主接走了，他仍然健在啊。那我想说哎呀，他就得了癌症哈，那我想说去看看他。后来打了电话之后，哎呀，联络上了，我就去看他。哇，好不容易哈找到他那个住址哈。其实距离当时我住的地区点是还算蛮近的，然后走到这时候，哇，我就敲门进去的时候一看，哇，这个人竟然仍然美若天仙，你知道吗？哇，皮肤没有什么皱纹，头发黑黑的，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有染过，我不知道，但是真的非常标致哈，突破了我的观念呢。我本来以为看到的是一个，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差不多将近60哈，应该要看到一个是比较有点老态龙钟的嘛，又得癌症，是不是？哇，我印象真的是突然被颠覆掉了。那个时候师母没有跟我去哈，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过来，还在那个 Houston 啊，我兴致勃勃去看了他，哇，真的是。我突然，其实我从来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在我脑海里面好像就冒出来这个美若天仙了，这样的一个词出现。我其实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是很美的哈，没有，而且她就算是老师嘛，哎呀，吓我一跳，竟然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像是得癌症的人吗？哇，我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你知道吗？好像岁月一点在他身上都没有皱纹，都没有痕迹。哇，我真的是心头一震。可是呢，下面他讲了一句话，更加使我震动，震动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怎么说？哎，你怎么那么老？你怎么那么老？哇，我真的是站在他面前了哈，哇，我无以自处啊哈，头发白了，那是头发也秃了一点了哈，看了我，啊，竟然是这样的人。 大概从来不会想到说中年危机，现在开始已经有点老年危机的感觉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形会变，但是感谢主给我一句话有很大的帮助，虽然肉体怎么样渐渐怎么衰败，可是什么心灵怎么样却可以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很喜欢唱那首歌，除你以外，除你以外那首歌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年龄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慢慢你会发现体力不好了，这个身形也变了，健康好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掌控了，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出现，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变成大毛病。但是呢，在这个年龄我们是很拒绝，非常拒绝这样的一个衰败颓废出现，我们不想要承认它，因此呢会想尽很多的办法想要证明自己，哇，还是一条好汉，是吧？还证明自己我还是很帅的，那天礼拜五的去 UB 的时候，一个访问学者，他的名字给我很羡慕，他刚是一介绍的时候，我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他说王哥，哇，那么好的名字，王哥，哇，每个人叫他都要叫哥，对不对？真的是王哥。后来问他的歌是哪歌，他是歌唱的歌，哇，天天歌唱，哎，我又更羡慕，羡慕不仅说当人家讲王哥的时候，你会一直会想到称他为哥，对不对？当他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哇，他的生命好像充满歌曲，那刚好又更合我意，因为我喜欢唱歌嘛，喜欢音乐。弟兄姐妹，我们走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或许我们在座有长辈的已经过了这个年龄，可是呢，他们心理学家、他们精神分析学家说，他们统计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中年危机怎么算法呢？大概是从四十几岁，但是更早的话从35岁、36岁开始算起，算到有时候到了71岁，71岁，请问70岁以下的都还在中年危机可能有都有可能有，超过的话你们是免疫了，你们已经安全了。有姐妹，我们受到字体的影响会有很大的这个震撼那另外就是外界的压力，外界的压力包括一个环境的压力，对不对？环境的压力里面包括事业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还有升迁的问题都会出现，还有就是婚姻的问题，婚姻里面包括男女个性的不一样男女的差别，还有喜好不同也会造成因为差异而产生的一些争执冲突，还有家庭包括经济包括子女教育。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底我们这些中年危机的现象是什么呢？你们看看中年危机，这是中年危机是吧？是不是？我们开始喜欢别的东西了，我们开始养小三了，对不对？我们不在外面是养人的小三，我们开始养别的当做小三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养小三，我们一方面不敢，对不对一方面大概你也不愿意但是呢名正言顺的其他的小三可以出现，是不是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我的以前的小三是什么？乒乓球乒乓球拍，有的时候就常握着乒乓球拍不过现在慢慢改掉了就是想说感觉那个球感就是想要说哎呀那个打球的时候会怎么样子不过 那个小三慢慢抛弃掉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不晓得你的小三是什么。另外呢开始怎么样拿着放大镜自己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但是却拿着放大镜看别人，看得可真了可细了看就要看到底看到透，把别人的优缺点，其实优点很少了大部分是缺点，把它揪出来。当我揪出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才显得自己多棒，是不是？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出现，就是当我们自己要被攻击的时候，哦，我们用什么防卫呢？最好的防卫是什么？用攻击，对不对？啊，用攻击作为防卫，我们去找出别人的一些缺点啊，外人不太容易找，对不对？老板啊，除非你真的是想不干了，跟他轰了，啊，你就跟他轰吧，啊，轰完之后呢，大不了不干，是不是？那你也准备好不干的话，你就轰吧。那没有人轰的话，可以轰谁呢？有时候回家找轰配偶，是不是？啊，轰配偶是最容易轰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哈。另外，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你开始哈做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事情，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啊，我最近我看到了几件衣服哈，我都没有跟我太太讲我买这些衣服，我突然觉得这些衣服穿起来深得我心哈，是一种表达，我都不敢跟她讲哈。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也最近哈，我已经开始走到这个中年危机的末期了，所以我就比较不太穿哈，还不晓得哪个时候穿哈，啊，来我穿给大家看。噔噔噔噔，怎么样？怎么样？传达出什么讯息吗？你知道吗？传达出什么讯息？啊，不过还说 baby 哈，还说 baby， 然后呢，做什么呢 ？Give me remote， 对不对？把你的这个什么给我，遥控器给我，是不是？啊，我要我的自主权呐，弟兄姐妹，啊。我在拿那个遥控器在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说：“哎，死鬼，你怎么还在那边看电视啊？你不来帮忙洗碗，是不是？”啊，做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还是继续做完之后继续拿遥控器。”啊，这里是显出一个什么心态？好像我在家没地位了，是不是？在公司好像感觉已经没什么地位了，在家好像也没地位了，我要。主导权，在中年的时候呢，好像这种特别明显呢。你们有没有？有没有？都不敢说啊，啊，还是说 你待会要借我这件衣服穿一穿？哈，啊，还有一件衣服哈，怎么样？写什么？写什么？啊？写什么？你干嘛恨我啊？哈，你恨我啊？啊，不是，那是什么意思？OK， 好，男女之间的话可能有一种诠释哈。那我这个中年人哈，我就觉得说，哎，我拿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要表达一下，要表达一下，啊，不要把我看作我好像罪不可赦嘛，对不对？不要把我当做一个 nobody，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希望在家里面哈，我是 somebody， 是不是？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是，当我想要变成 somebody 的时候，最后还是发现还是 nobody， 这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你知道吗？啊，如果我们越想要觉得自己有guts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做有guts的事情，最后呢好像比较灰头土脸。大卫他想做一点点比较 crazy 的事情，在他那个年龄，灵性那么好，那竟然能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会想不通，是不是？会想不通，啊，那现在怎么办？啊， 杠起来了，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两个都很有分量，是不是？啊，在家跟配偶不容易杠，在外面可以跟人家杠嘛，是不是？谁怕谁？谁怕谁？你比我重吗？你比我重吗？是不是？啊，你比我有料吗？这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年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些古怪的想法，或者一些古怪的行为，这些东西啊，啊，有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该怎么面对。那怎么面对呢？好，读者文摘哈，读者文那里怎么说？那我们中年危机会遇到哪些现象呢？啊，这边读给大家听哈，他列出了十大迹象。如果哈，你有其中一项，或许你真的是落入在危机当中了，而不单单只是在中年哈。他说重启炉灶，第一个重启炉灶，啊，你最好是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了，不要老是在别人之下。另外，搏命冒险，啊，希望去做一点点冒险的事情，啊。最近我有点想是去跳伞哈，我女儿都跳过了哈，但是我都没有机会跳伞，有时候真的想跳一跳哈，啊，嗯。另外，开始注重打扮。还好哈，我还在这方面还不太会哈，还不太想要。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喜欢注重打扮？有没有？我先脱下来。有没有？有没有想注重打扮的？我最近发现哈，我不想注重打扮啊，可是呢，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哈，跟师母哈，他们也想要帮我打扮。他们说要抢救牧师哈，谢谢他们哈，他们要帮我注重打扮，他们希望我头发哈开始染一下哈，啊，稍微这个比较光亮一点哈，这个秃头哈可以开开怎么样遮遮掩掩一下哈，这是一种方式注重打扮。另外是什么？仿效少年哈，台语哈，闽南语哈，他叫有一句话叫做。真笑脸哈，就是开始装扮成为一个少年人的样子哈，穿的衣服呢，开始呢就比较什么新潮一点哈，要取得年轻人的认同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跟这些比较年轻的有点格格不入了，所以呢，想要跟他格格有入的话呢，一方面就是穿他们的衣裳，但是你穿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有点四不像，因为你的身材不再像他们了。还有就是热衷运动，热衷运动啊，别的地方我得不到了，我在运动上我想办法得到啊，我在运动上呢有我的天地啊。还有就是疯狂购物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很经验了哈。另外就是打情骂俏啊，这个有时候常常会在办公室的场合可能会出现了，或者是跟你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啊，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啊，或者是啊，你以前恋爱的人啊，失恋的那些对象哈 哪一天遇到的时候，或许会发生。还有就是重温旧梦，有的时候常常想当年，我自己想当年怎样子啊。还有就是不负责任啊，开始很多事情我做出来了，哎呀，我就不要负责任了，我不管他了，我撒手不管。OK， 那个，这些都是一个中年危机的真相。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卫，他走到这样一个年龄，对他来讲其实应该是很满足的，是不是？但在满足之下的时候，却发生这种事情，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我们也开始要想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其实灾祸突然出现。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自己很行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我们却会软弱，却会跌倒。大卫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警惕。那我们怎样能够稍微让中年没有危机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自己可以掌控的，可以靠 主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度过的，我们可以让自己没有危机。可是外在的环境是不能掌控的，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去做我们可以掌控的，把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做好，这就能够帮助我们让中年没有危机。首先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很需要配偶的体谅，很需要配偶的诱导。大卫他有多少太太跟嫔妃？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他很多太太，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是扫罗王犒赏给他的啊，或者是因为国际关系而联姻的，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妃嫔的关系，这些东西都不是合神的心意。神所创造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是神的渴望，一男一女的婚姻，有配偶能够彼此交心，彼此扶持，彼此体谅，这是神所希望的。但是大卫却不是如此，大卫有了之后还想要更有，以至于他的眼目出轨了。而眼目出轨最重要的因素不单单是因为他眼目的关系，而是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的身边常常的跟他分担他的劳苦，没有一个人在他旁边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有时候做丈夫回家了，回家之后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哈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前一阵子听到我们的碧霞大姐哈，她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她说她以前绝对是要提醒一些人，提醒那些做太太的啊，她说她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她有朋友早上带孩子，他不上班，早上带孩子，穿的是什么运动服，对不对？啊，运动服方便哈，早上啊踏的是球鞋，那进出方便，送孩子很忙碌，忙碌，然后最后孩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丈夫回来之后呢，仍然还是那一套运动服，头发还有点的乱。丈夫回到家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人，心里会有什么感想？所以碧霞大姐就绝对说劝他，不行，你一定要换一套衣服。一定要换一套衣服哈，这是聪明人的决定，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提醒到，就是每次呢，丈夫在办公室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婀娜多姿哈，对不对？而且这个讲话都很有礼貌的哈，很有礼节的这样的一个女同事的话，回到家突然，她好像走入另外一个世界了，好像从开发中国家走入到什么未开发国家了，是不是？啊，好像从礼仪之邦走到什么？死鬼啊！到了这个国家之后，好像觉得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还要抓着你，你今天在公司里做些什么事啊？当然，我们弟兄在外面工作比较多了，是不是？那姊妹比较现在也不一样了，双方有时候夫妻都在工作。但在这里，我们看一件事情，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忽略了应该有的。我们看到有时候很多的一些婚姻危机出现是什么呢？讲话开始不注重礼节了。有人开始有在分享说，他们发现平常在外面说请，说对不起，说谢谢，可是到家里不再说这些了。因此他们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同样的也要在家里讲这些啊 Honey，你们能请你把那个瓢羹给我拿来，好，而不是说，老公，瓢子，拿来之后怎么样？你为什么刚刚不做，现在才做？你都还不说谢谢你啊？你如果说谢谢你啊，谢谢老公你那么体贴，啊，做丈夫的也同样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犯了一些错，或者是不照规矩行的时候呢， 我们愿不愿意说个对不起？在这种东西好像在家里面都已经当作说可以不要了，因为我们了解太深了，我们也不必要那么客套。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常常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们不想做的时候，哎，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要彼此扶持，是要更多的彼此体谅，同时呢，要去做那应当做的。有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别的地方要做，我们在这里就不必这样做的。如果说有一天我在师母面前这样子抠鼻孔把脚拉出来，故意在他面前去剪指甲那他的感受如何？他的感受如何？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得遮掩一下，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找一个私下的处所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如果说大卫当时有他的配偶，是一个真正的只有唯一的配偶在旁边来扶持他，来鼓励他，甚至来引导他，他可能不会落入这样的局面。其实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大卫怎么样子？他一觉睡到傍晚，睡到傍晚，自己的军队在前面打仗，但是你在后面睡懒觉，睡到那么晚才起来。起来之后做的是什么事呢？赶快拿圣经来读，是不是？赶快起来关心国事，是不是？不是，在天台上游行，然后看那不该看的。当然有人会讲说，也是八十八不好，是吗？为什么要让人家看到，是不是？这个我们先不要管他，管八十八的事，而是看到大卫自己本身，他有没有把他的时间放在该放的地方，他有没有注重到他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应该要注意的，而不是睡懒觉，而是要关心国事。如果他像以前一样常常的亲近主，那应该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来提醒自己，我有没有来亲近主？我在思想当中有没有常常的去想到主？当我们在这样，我们常常去想到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发生一些过犯。其实怎样来亲近主呢？其实耶稣已经有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同时保罗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要活在主里面。耶稣说，如果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耶稣希望我们活在主里面。当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自省，也就是把自己常常的浸淫在主的思想里面，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思想地上的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想到主，这是活在主里面。当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自省，当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得罪神？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付那当付的代价，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会发生？当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容易谨慎自守，谨慎自守，我们让自己不偏离主的道。另外，亲近主不仅是活在主里面，更是怎么样？让主在我里面，让主活在我里面。当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柔软，我们向主柔软，主啊，你吩咐我该做什么，我就愿意来顺服。主啊，你有什么道是我应该行的，我愿意照着去做。当我们让主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回头。一旦我们有点偏离神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头，我们愿意回头，因为是主来做主，而不是我自己来做主， 而不是让我的私欲来带着我们走，牵着我们跑。当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认命。神让我活在这个世间，让我遭遇这些事情，我要认命，因为我知道主爱我。神不是为了要让我们遭遇这些事情而把这些事情把这些苦难加注在我们身上，无非神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开我们的眼界，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而当我们这样子认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顺命顺服主，让神来带领我们，让神来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是活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遇到一些试探，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在我们的年龄的历程当中，我们也会遭遇到很多事情，到了每个年龄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作为中年人，常常是成为夹心饼，上有父母，现在上有四个父母，对不对？下呢有什么儿女，那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是不是？我们在夹心饼，是一个夹心饼，在夹心饼当中，有的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需要顾虑到上面，也需要管到下面。我们不是只是想到自己，那更要想到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的晚辈。不仅如此，更要想到我们的配偶的需要，彼此配偶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成为他的属灵的伴侣，常常扶持鼓励他？或许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挫折存在，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他的扶持，成为他的帮助？不是用激将的方式，而是多用什么劝勉或者是体谅的方式，如此会比较容易使夫妻之间能够有更好的关系，也更能够容易过着中年危机。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他犯了这样一个过，以至于后来杀人，以至于后来掩盖很多事情，后来造成了他的一个很多不良的后果。神把这些管教都加注在他身上，使他这一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污点，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重担，以至于后来连他的儿子亚撒龙都背叛，他的女儿也被他的儿子长子给玷污的。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当这些孩子看到父亲是这样的父亲的时候呢，他们当然不会觉得他们 手中所做的是错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其实中年是一个很好很精华的年龄，如果说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住我们的中年，我相信我们的中年能够活得更有盼望啊！我也不必穿这件衣服哈，我也求主真是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的倚靠仰望主，让我们也能够常常容纳或者是常常提醒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帮助，愿意跟他分享。虽然做弟兄的比较不太爱讲话，这个时候呢，做妻子的应该要多体谅，但是做弟兄的也鼓励弟兄常常讲一些比较体谅妻子的话，或者是鼓励的话，感恩的话，会让妻子即便做牛做马他也觉得值得。那做妻子的因为丈夫愿意为家庭摆上，也常常说一些鼓励的话，不是做丈夫的他也讲一些对不起，不管了，反正妻子丈夫都应该要尽他们自己的本分去做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积极正面的话，可以带来一些良性的好处。好，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好不好？虽然你们没有练，你们没有跟着唱，我希望你们也一起来唱这首歌，靠近主。
主是我